同学们，中午好！咱们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汇编白话解》，打开134页。明朝张安国在江西抚州当知县时，因市面上很多人贩卖假药，就出示榜文告诫说，陶弘景先生、孙真人，因为写《本草千金方》等书籍，救助了很多人，积了很多阴德，所以后来名列仙班。从此以后，行医卖药、诚心救人而获得福报的人很多。姑且不论过去方策上面所记载的案例，就在当下，这种应验的事也很多。因为只卖真药，有的人便积蓄巨万的家产，有的人过着安乐的日子，享有高寿；有的人子孙上榜当官，光耀门户。这些报应如影随形，一点差错都没有，又曾亲眼看到卖假药的人，最初可能积蓄一些家产，自己以为得计，但不知冥冥之中，自家应得的财路都被消除了。有的人自身多遭横祸，有的人因子孙为非作歹而倾家荡产，还有的招致天火焚烧或被天雷震死。这是因为买药的人大多是遇到了疾病，所以拿钱到处求药。孝顺的子孙不顾花钱多少，只是希望能一服见效，却没想到被卖假药的人赚了钱，又耽误了病情，不但对治病没有帮助，反而导致身体损伤。平时杀一只飞禽走兽都有因果报应，而万物之中人命最为重大，病人无辜受害，那么施害人受报的痛苦将是无穷的，这怎么可以不警惕呢？就是这里讲到是卖假药啊，不仅卖假药啊，造假的商品啊、食物等等都会给别人带来危害啊，这种果报都是很重的。取因采来，利啊，取是因采而来，利因兼而得。那他用心的残忍苛刻就无所不用其极了。现在社会上那些压榨船主，假借官事诈骗，从中说和以赚取中间利益之类的事情，都是采取兼利，不是单指那些私铸银钱、贩卖私盐的。所以在士绅之中也有做这类坏事的，怎么可以只责骂那些市井小民呢？古人的诗句说："越是奸诈，越是耍巧，越会贫穷。奸巧本来就是上天所不容许的。"富贵若能用奸巧的方法得到，那么世上的呆汉不是要喝西北风了吗？就是说，如果都是靠这个啊耍心眼儿，那些老实的人，那就没办法生存了。其实不是的啊，都是看自己的福报啊，自己的因缘。张凤通晓法律诉讼，对辖内的田赋和户口了若指掌。他能使田地很多的人变得无立锥之地，将其田地莫为己有，因而自己拥有很多田地。他辖区内的百姓对他的狠毒深以为苦，但没人敢说，因为早上对他有怨言，晚上赋税就到了。他尤其精通剥削百姓的方法。凡是县府长官到任，往往都会召见他。过不多久，两人就握手言欢，最后就只看他的脸色行事。他每天都教长官如何搜刮民财，长官得到其中的三分，七分归张凤所有。巡抚唐公调查他的罪状，就派武功高强的人前往逮捕他。在押解途中，张凤以重金贿赂逮捕他的人，但被拒绝，于是想办法逃走了。逮捕他的人追赶不上，当时天气晴朗无云，却忽然有一声很恐怖的雷震响于东方。顷刻，张凤就在溪边被击毙，肚子好像被割开，五脏就像被挖空一样。大家都很厌恶他，不愿意为他收尸，连狗和猪也都不愿意吃他的肉。好，我们看下面一章：压梁为剑，谩骂愚人。这应该是骂啊。就是逼良为贱，使用诡计来欺骗啊愚人。现在做人家奴婢 的人都是前世造业积恶满1800项的人，其中也有实际上不是奴婢，原本是良家子女，他们被势力强制逼迫去做奴婢，这就是押粮为贱。至于贩卖良家妇女做娼妓的罪过，是在十恶不赦的罪条之中，那就更不必说了。古时候呢，这里写古时候做奴婢，那有的人可能就问了，那现在没有奴婢了，那这些人都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也看这个时间，也有很多做苦力的哈，每天都是要做十几个小时苦力，也挣不到多少钱，然后也是非常的劳累，都有点像过去的这种奴婢都是非常苦的也都是有一定的业力导致的。福建漳州周祥和薛淳是朋友，薛淳贫穷，只有一个儿子。薛淳死后，儿子就送到周祥家中寄养。周祥竟然把他当成奴仆使用，稍有不顺心就对他痛加鞭打。有一天，周祥在路上遇见薛淳，周很害怕地说：“老兄，你不是已经死了吗？为何还来人间呢？”薛淳说：“我来看看儿子，并催促你一起上路。”周祥吓得汗如雨下，回到家就死了。曾经看到富贵人家由困苦无依的亲族寄养在他家中，仰赖他供给衣食，但是他却每每使唤他们去做奴仆的工作，甚至还对他们喝骂斥责，这也是太上所要劝诫的一类。这种人最初用周济救助的人的心来待人，后来却做出欺侮压迫的事情，因此不但没有功德，而且还会损德，这不是很可惜吗？浙江省府的广济库每年都差遣杭州城内的大户人家去承担库役工作，专门掌理出纳的事情。有一个人因侵占官钱太多，无法偿还，当时的府判大人王某就拘捕了他的妻妾子女，最后他还是还不了钱，王某就命人用小船把他妻妾子女载到西湖去侍候旅游的客人，所得的钱全部纳入官府。后来王某自己的子孙有的竟然沦落为娼妓。有一句话民间有一句话叫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有一种为人父母的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丧心无耻的事情，把子女卖出去当奴仆。然而我能忍心看到这种情况吗？好义而有财力的人，应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以保住良家子女，这是圣德之事，即使做不到，也不要去侮辱他们。虽然最后不免卖给他人，但我仍不失尽心尽力。良与贱本来就没有一定的界限，只不过是穷人家的儿女卖给富人，于是就明之为贱罢了。其实都是良家儿女，现代的人对待自己的儿女，珍惜得就如掌上明珠一样。给他吃精致美味的食物，穿精美的丝绸织品，而对认养来的男女却看得很卑贱，经常加以鞭打，给他吃粗恶的饮食，甚至让他忍受饥饿，穿着破衣挨寒受冻。他也是父母所生，为何如此不公平呢？这样的人唯独没有想到，富人也会变穷，穷人也会变富，天道很难猜测，谁能永远保证良不转为贱，或者贱不转为良呢？就是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你看一个人他好坏他善良与否，你就看他对待所有人不是只是对待亲人，对待好友，而是对待陌生人，对待那些跟自己没有关系的甚至说社会底层的人陌生人，如果对待他们也很好，那这样的人就值得去交往这样的人一定是真正的善良的人在待人接物方面，处在富贵的位置，必须要能完全理解贫贱人的痛痒。正当年轻少壮之时，要能思考衰老者的辛酸；居住在安乐的场所，要能体恤身处患难的情况；处在旁观的境地，要能体谅局内人的苦心也就是体谅，要多多的体谅他人。所谓慢，就是骗人于不知不觉之中；所谓莫，就是敏捷聪明的样子。使用诡计设局骗人，令人堕入他的计谋之中，这就叫做慢莫。慢莫一概不可用于他人，如果施加在愚人身上，那愚人则尤其可怜。 即使愚人无法报复，但在冥冥中自然会有代他报复的人。愚人本身根本就没有损害，没有什么损害，但我已经先受损害了。就是害人的这个人，他你自己的这个德性已经先受损了。原氏示范说，贫富并非固定不变，田宅没有固定的主人，有钱就买下田宅，没钱就变卖田宅。买田宅的人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就是你有钱的时候这是你，没钱了这就是别人的。所以说这个宅啊、房产啊、身外之物都不是啊长的，都是无常的啊，随时可以易主的。况且人要出卖产业，或是因为缺钱吃饭，或是因为欠债还钱，或是因为疾病死亡、婚嫁赠送，需要百千的花费，所以要卖掉价值百千的产业。所以有钱购买产业的人，务必以宽厚之心去处置，即使在讨价还价时，也要考虑到卖者在转卖房产之后已经一无所有，所以也要让他圆满地处理一件事情。然而那些为富不仁的人，专门用诈骗的方法，明知人家急用钱，却在表面上故意拒绝他，在暗中则使人勾引他，以便大杀其价，利器成交后又故意拖延，不肯全部付清。有的用米谷或其他东西以高价来抵除价款，有的约定其他时间再分期零星付款。变卖产业的人很快将钱花尽，又不能完整解决一件事情，而且来回索取费用，再加上人事花费，卖房所得已经被扣除一半。这些买产的富人心中暗喜，以为自己用了好计谋，却不知道天道是却不知天道是善于报应的，有时很快就报应在他自己身上，有时报应在他的子孙身上，世人却多执迷不悟，这又是为什么呢？啊，都是无明啊，不相信因果啊，以为都是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啊，只是为果而不为因啊。用下面一章，贪婪无厌，诅咒诅执求执，用口来吃东西叫做懒啊，意思是说人的贪心就如口吃东西一样，永远没有满足，没有穷极之时。老子说，罪恶没有比欲望太多还大的，灾祸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懂得知足的人虽然贫贱，但心中却很快乐，不知足的人虽然富贵，但心中还是忧愁。这个佛陀也说啊，如果少欲知足的话，欲望减少的话，穷即使是住在啊草房子里也一样欢喜，一样开心啊。如果说啊欲望多，就是住在宫殿里面也是烦恼，也是不知足啊，也是痛苦。懂得知足的人虽然贫贱，但心中却很快乐，不知足的人虽然富贵，但心中还是忧愁。世人贪求太多，到最后还是一无所有，这本来就不用再说，如果因此又惹上一场祸害，那就更加难以了结了。梁朝时的真这个应该念宾哈，真宾品行道德很高尚，曾经拿一束竹麻到当铺点押借钱，后来赎回竹麻，却在其中发现五两黄金。真宾将黄金送还，店主就分一半给他。甄斌不肯接受，说五月天还穿着皮袄背柴草的人，哪里是接受汇金的人呢？唐代宗时，中书侍郎元载纵容几个儿子收受贿赂，替人铺路，因而在京师及地方上掀起一股排挤忠良、禁用贪赃枉法小人的风潮。元载家中非常富有奢侈，夜夜笙歌欢乐无穷，连皇宫都比不上他家。皇帝曾经劝诫他，但他仍然不悔改。后来皇帝发怒，将他收押并下诏赐死，其妻也被赐死，还抄没他的家产。他的家产有钟乳石500两，皇帝下诏分给中书门下台省各部门的官员，还有胡椒800担。以及其他相当数量的物品。郑轩说，自古以来位居宰相的人何曾死于饥寒，而是常都死于贪图财货，这也真是可笑。明英宗天顺年间，浙江嘉兴李明获得一个宝壶，富人曹元要以20担米和他交换宝壶，李明没有答应，他又把宝壶拿到怀岳那里， 白月树要用加倍的价钱和他交换，他也不卖，又拿到吴汝辉家，吴汝辉要以100担米和他交换，条件呢都已谈妥了。这时却有一个刘柱对李明说，我有一个计谋计策，可以使你获得大利，如果将宝壶拿去献给镇守张太监，向他谋求加薪全部延超，利益一定超出100倍。李明答应了，刘柱从中牵线，果然获得所要图谋的利益，既有3000多两，刘柱分到其中的1/3。李明领回盐钞，过江时船只却突然翻覆，所有的盐钞都尽失 毁损。当时的嘉兴太守杨继宗正在紧急追捕查抄盐钞的拥有者，李明因而被捕，死于狱中。刘柱也变卖所有家产来偿还毁损的盐钞。古人说，世上没有百岁的人，却枉费心机做千年的打算。世无百岁人，枉做千年计。如此贪得无厌，到底为了什么？是想为后代子孙打算吗？难道不如俗语说，如果子孙不如我，要钱给他做什么？如果子孙强于我，要钱给他做什么？就是世间凡夫到死啊，都还执着自己的我所啊，大家都没有不了解实相啊，所以说就是啊，非常的疲劳痛苦啊，奔波劳了一辈子，到死都这个信都卸不下来啊。汉朝的舒广说，我难道是老糊涂了，不懂得为子孙着想吗？我有以前留下来的田地房屋，子孙只要努力耕作，就足以供给衣食，若是增加他们的财产，就是在教导儿孙怠惰，如果儿孙贤能却多财富，就会损其志气，若是儿孙愚笨而多财富，就会增其过失。我们看啊，世间的啊这些儒家人，他都看得这么清楚啊，看到钱财其实对子孙没有太大的利益啊，多了呢，他就会怠惰，然后儿孙要是贤达呢，他就会损害他的志向，如果愚笨呢，就会增其过失。况且富贵人家是众人怨恨的对象，我既然没有什么可以教导子孙，只是不想增加他们的过失，而导致别人生出怨恨啊。由此可见，宋朝的司马光啊，宋朝的温国公司马光所说“积金不如积德”的家训，我们怎可不熟读而力行的？咒诅是向神明发誓，求职是请求天神赶快报应，这些都不必等到以奏章的形式来呈奏上天。愤恨斗争时，口中随意呼唤或招请的都是按照咒誓章上所说，凡有诅咒时，那么四面八方受人诅咒，一切凶恶的鬼都会趁虚而入来行其祸害，如果不是诚心忏悔请求天神降临化解，就不容易断除祸根。既然如此，那么诅咒他人这种事怎么可以去做呢？也就是说，当你起了嗔恨心诅咒别人的心的时候，这时候所有的这些个都会聚集在你的身上，因为这个恶念恶心是从你这儿发出去的啊，它不会伤害到别人，只会伤害到自己，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发恶事啊去诅咒别人。明神宗万历初年，河南西华乡里官差王卓和纳税人因为积欠的税金起争执，王卓就向当地的城隍庙发了誓言。当天晚上，他住在阳善寺，忽然听到喝叫声，起来探视时，看到一位官员站立在火炬下，戴着乌纱帽，身穿红衣，有很多侍卫拥护着。官员大声命令两位壮士持刀走向王卓，王卓拿起桌上的墨砚朝壮士打去，但他本人最后仍被刺中，嘴巴、面颊都流血。寺里僧人被惊醒，却看不到一个人，才知道是城隍爷。隔天早上，王卓穿着囚服前往城隍庙谢罪，看到庙中神像俨然如梦中官员，右边侍立的则是梦中操刀的壮士，身上还有墨汁的痕迹。王卓口上的疮口过了一个月才平复，但刀的伤痕依然存在。事理原本就是又有是非曲直，如果本来就是对的，社会舆论也难以泯灭，日子久了自然就会分明，何必自寻烦恼去跟别人计较呢？若是做得不对，自己反省起来，内心就会感到歉疚， 怎么还敢对着神明来诅咒他人呢？况且凡事都应依循公道，安分守己，一旦诅咒则被鬼神厌恶，必会遭受天谴，这怎么能不警惕呢？下边一章，嗜酒悖乱，酗酒会乱性。饮酒呢，容易使人乱性，如果有人酷爱喝酒，那么他的损害就太大了。观看古人为劝诫饮酒而写的酒告，就知道古人的顾虑非常深远。看到古人所做的酒颂，就知道古人对饮酒的寄情意境很高深。就如古礼上所说的互敬一绝酒，主人和宾客要相互交拜，目的是预防酒后失礼。世人喜好饮酒而无节制，致使身心颠倒，礼法丧尽，尽丧咒骂同坐客人，醉卧街道，违法犯上，久而久之就会丧心败德，使读书人身败名裂，当官的丢掉官职，农人荒废田地，商人丧失财产，更严重的甚至丧命亡家，这岂不令人痛心吗？宋朝鲁国公范质告诫儿子说，警戒你们不要太喜欢喝酒，酒是让人发狂的药而非美味，它能使平时谨慎憨厚的人变成凶顽不化的人。曹雪川先生说，修身养性就不要喝贪喝让本性昏昧的浊酒，成家立业就应戒除令人破家的毒汤，而且世间一切淫乱的根源都为喝酒，所以酒色财气四戒中以戒酒为第一。酒醉的人善念会完全丧失，恶念会爆发，就是我们有时候也都以前有过这样的经验啊，酒喝多了就昏昏暗暗的啊，就是自己完全的失去了正念了，而且一些习气啊、习惯啊、一些恶念啊、一些不好的东西啊，就根本就没有理智，就没有控制能力啊，就完全的就发出来了，说胡话呀，一些动作啊、一些行为都是非常的过分的啊，非常的丑陋的啊，就完全都不在乎这种样子了啊，这就是酒，就是它会起到一个让神志啊昏浊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本身不喝酒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无明中，很多时候啊，再加上一个酒，那就是更加的这个无明就更加的厉害了啊，就更难以有正念了。所以饮酒有节制的人就称酒为太和汤，或称它为忘情友；饮酒没有节制的人就称酒为柔魔，或称它为肝毒。酒是助燃引火的柴薪，放纵饮酒而不淫乱的人很少。要知道内在的心火正炽盛时，淫欲爆发已经很难预防，何况纵情喝酒来加强心火呢？醉饱之后行房，使得五脏气血紊乱，容易得大病，尤其应当痛加惩戒。更有人喝醉酒后宣说他人淫秽之事，因而受辱甚至丧命，此时后悔怎么来得及呢？世间最可笑的事情莫过于在酒宴上争胜负，待人处事本来就应事事懂得退让，况且亲友之间偶尔相聚欢叙，至于行令划拳，也只不过是让大家得到短暂的欢乐罢了。胜了不足以之为光荣，败了也不足以之为耻辱。输了没有损失，赢了没有多得。就如下棋的人所说，胜利了固然高兴，失败了也很欢喜啊的话一样。那些喝得昏头昏脑的人不知其中道理，一定要获胜才肯罢休，以致不喝醉就不停止，这是不是太愚笨了？又有些人自夸酒量很大，认为无人能及，并且引以为自豪，殊不知自己道德文章、科技功名正有多处远不及人，而偏以酒量大来自夸，这不是太荒谬了吗？更有一种人因执行酒令严明而甚为得意，却没去深入思考喝酒是为让大家高兴，所以应随个人酒量，何苦强令别人多喝以致伤害身体呢？其实过去我年轻时候也跟人聚会过，也喝酒，反正一般的这个喝酒的场合，大家都是互相的就是逼着对方多喝，好不就好像一定要让对方喝醉了喝趴下了才好， 是我当时就觉得，这不是太愚蠢了？为什么大家不能够喝到正好的时候就停止呢？非要喝的，哇，就是说胡话，然后吐啊，把这个东西都吐出来啊，特别的痛苦才好呢。就这个时候，其实人是没有理智的，他根本就想不到说要喝到恰到好处，他一定会过度啊。所以说，严苛的政令比猛虎还厉害。我都说，严苛的酒令也是如此。若在酒席上碰到这种人，就应借故赶快回避。你要碰到一些喝酒的，他就逼着你喝，不喝就惩罚你，或者是啊，就用一些话来威胁你。就这种人，就是啊，还是离他远一点，是吧？大智度论中列出饮酒的过失，饮酒有35种过失。35种过失是什么呢？一、现世的财物耗尽，为什么？因为酒醉之后心无节制而花费无度；二、产生重病的根源；三、打斗争讼的根本；四、全身赤裸没有羞耻心；五、恶名昭彰令人讨厌嫌弃不被尊敬；六、蒙蔽了智慧，其应当得到的东西不能得到，已经得到的东西却又遗失；八、隐匿的事全部对人说出来。九、种种事业因而荒废。十、醉酒为忧愁的根本，为什么呢？因为酒最终造了许多过失，醒来则有惭愧忧愁。十一、体力减少。十二、身体气色都变得很差。十三、不知道尊敬父亲。十四、不知道尊敬母亲。十五、不知道尊敬沙门。十六、不知道尊敬婆罗门。十七、不知道尊敬伯叔及尊长。为何如此呢？因为酒醉，精神恍惚，无法清楚辨认。十八，不尊敬佛；十九，不尊敬法；20，不尊敬僧；21，与恶人结党闹事；22，疏远贤明善良的人；23，变成破戒的人；24，没有惭愧心；25，喜怒哀乐、爱恶等6种感情没有办法控制；26，放纵色欲而无节制；27，为众人所恼恨厌恶，大家都不喜欢见到他；28。被家族中的重要亲属和世间的善知识所供摒弃。29，做不善的事情。30，舍弃善法。31，不为有智慧的人所信任。为什么？因为饮酒没有节制。32，远离涅槃。33，种下了痴狂的恶因。34，身患命中后堕入恶道地狱中。35，若是得而为人，所生之处精神时常痴狂。其实最大的一个过失就是增加了无明啊，增加了这种昏沉啊，这种迷惑颠倒。福建有位读书人刘某，一向品行端正，他的学生很多，他经常教导学生要戒色欲。有一天，刘某偶尔喝醉酒，和朋友因为一位妓女而争吵，酒醒之后非常的悔恨，羞于见到自己的学生，因此闭门3天。汇集许多古今受到酒害的实例，用来自我警策，书名叫《百悔经》。又江苏有位读书人叶某，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有一天喝醉酒后，和弟弟起争执，叫骂不停。父亲出来调解，叶某竟然口出一两句不恭敬的话。5更时分，酒醒之后，妻子告诉他昨天醉酒的情状。叶某悔恨欲绝，赶快前往父亲房前叩头痛哭。跪下向父亲请罪，父亲的怒气才得以消除。哎，刘烨两位读书人平时为人，醇厚严谨，都难免醉后放肆，而那些放荡邪僻的人，酒醉后会放肆到什么程度呢？酒被称为祸权，这值得相信啊。有一句话叫“耍酒疯”，是吧？这个人呢，酒壮怂人胆。酒一喝多了，尤其喝醉了之后，胡说八道啊，什么事情也都干得出来啊，因为他已经失去理智了。宋朝的吴玉担任枢密使，当时陈植忠被罢除宰相职务，吴玉被推举接替他。吴玉因陪侍皇帝饮宴，喝醉后就睡着了，然后忽然拍着床铺呼叫随从。皇上非常生气，就将他降职为西京留台。又宋朝的郭汜在当参知政事时，参知政事时，皇帝召见他，他和皇帝对话时满口酒气，熏到皇帝，因而被贬至南京。 酒后失言常会招来大祸。江苏无锡有位名士，年纪很轻却颇有才华，他酒醉后当面揭发他人的闺房丑闻，这个被攻击的人却坦然地笑着说，他只是在说醉话罢了，一副毫不计较的样子。在座的人都很佩服他的雅量。有一位老成练达的人等他离去后，向同桌吃饭的人说，被人羞辱而生气是正常现象，如果还满脸笑容，那么他心中想什么就很难猜透了。半年以后，这位年少名士竟然被人谋害，大家都怀疑杀他的人就是以前被他羞辱的人。哎，喝醉酒造祸竟会到如此地步吗？醉酒会让人跌到河中或坑洞里，致使其头面受伤，遗失财物，或泄露机密，触犯鬼神，这种种灾殃罪过都因醉酒而起，为何不戒除呢？啊，还有一种就是冬天的话，如果喝多了，在路上，醉倒了，然后有可能会冻死的啊。如果没有人看见的话，就会冻死啊。宋朝苏易简为翰林学士，他因为大量喝酒导致鼻孔出血，后来感染疾病而死。又有一位王权官至殿中丞，因为喝酒大醉，肚脐裂开而死。酒如狂药，浸淫其中的人很少有不发病的。若是发得早，病就浅；如果发得晚，病就深。到最后，没有不因此而病死的。所以，遍观古今能享高寿的人都不嗜好喝酒，怎么会有人把祖先遗留给他的有用身体付诸于醉生梦死中呢？明朝的陈杲，号还是杲，很喜欢喝酒。在山东当提学时，父亲写信给他。陈杲给他写信给他要戒酒，陈杲于是命工人特制一只小酒杯，并在杯上刻字说：“父命戒酒，只饮十杯。”十杯也不少啊。浦江正式家规规定，子孙年龄未满30岁的，酒不许沾吞。到壮年虽准饮一些酒，但沉溺其中和酒后喧闹的，一定要对其鞭打处罚。招待客人要只要尽到诚意，不可勉强其喝酒。家中妇女不许与客人同饮，但年过50岁的可以随他方便。这些规定可以作为治家的法则。古人说，所谓酒就是旧的意思。亲近有德之人才能存心正直做正义的事，接近奸邪之人就会存心邪恶做非法之事。所谓酒也是造的意思，向善处去就是善，向恶处去就是恶。这个酒有尽和造道的意思啊，就看你就是去哪儿啊。所以酒不能左右的人是是非善恶，而是人酒不能左右人的是非善恶，而是人自己在造就是非善恶。因此节省两字对爱喝酒的人来说怎么可以缺少呢？如果少饮或者是在一些场合啊，庆祝的场合啊，只是形式上饮一点点啊，就是没有醉啊，就是很有节制。这个作为一个中国人吧，或者是说一种传统的理解啊，这个都没有大问题啊。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啊，就是骨肉之间发怒争吵，男人不忠诚善良，女人不温柔和顺。唐朝的张公义九代同堂，靠的只是一个忍字。通常情况下发生的愤怒争吵都是因为不能忍的缘故。骨肉至亲之间如果太争执道理，就会伤感情，既伤到感情就不合乎道理，所以怎可随便生气争吵呢？愤怒争吵的起源多是由于妇人从中挑拨啊，这个就看的就比较浅了啊。其实愤怒争吵都是因为观念我执啊，因为习气，因为无明啊。这个妇人挑拨，如果你自己心存正念的话，他还挑拨不起来啊。由于妇人心存不平，常怀着嫉妒心，而他所谓的公公婆婆、小叔大伯以及妯娌同辈之间都是姻缘关系的假合，勉强在人世上称呼，原本就不是天然血脉的亲属，因此不能付出爱心，容易发生争吵。只要彼此言语稍有冲突，就会积怨，致使一个家庭中 怪力变故经常发生，各种事端不胜枚举，只有那些天性笃厚、高明而有远见的人能够洞明事理，不听信妇人的谗言，这样自然一家人和气满堂，相处融洽，怎么可能会有发怒争吵的事情发生呢？明朝的府江正莲，他的家族有200多年没有迁移，大家都称他住的地方为义门，当地太守颁发一块匾额称赞他们家为天下第一家。明太祖继位后召他入京觐见，问他说，你家中有多少人在一起吃饭呢？他回答说，有1000多人。哇，这个场面是相当的壮观了哈。皇上说，这是天下第一家。当时马皇后正在禀毕后听见了，就对太祖说，陛下拥有天下是一个人起义成功的，现在正莲一家就有1000多人，要办事不就更容易成功吗？太祖听后大吃一惊，又问正莲说，你能使家族的人聚合在一起，也一定有什么办法吧？正莲很巧妙地回答皇上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只要不听信老婆的话就可以了。皇上听后不觉哈哈大笑起来，当时正好河南进贡香梨，太祖就赐给他2枚。正莲双手捧着香梨高举在头上，快步走回了皇宫。皇上命人暗中跟踪他，他到家之后就召集全族所有的人向着皇宫叩拜跪拜叩头谢恩，然后准备了2大缸的水，将2个香梨打碎放入水缸中，大家一起分饮这就是一种平等的思想是很有智慧的。太祖听到后非常的高兴，后来有人揭发正莲家人和权臣私通，明太祖说，郑家没有这样的人，这是被人诬陷的，就是再有人说他坏话他都不会信了接着明太祖又下令从他家族中挑选30岁以上的后辈到京城并授予官职也没争取，人家就是这个德行到那儿了这个品行好，就直接就能够提拔做官。宗长郑英前往皇宫谢恩时，皇上到奉天门亲笔写下孝一家3个大字赐给他，还盖上了玉玺。所谓忠就是竭尽己力的意思，所谓良就是方方正正的意思，唯有人类才是万物之灵，而人类又以男子最为尊贵，既然得到这尊贵的身体却奸佞不忠，阴险邪僻不方正，这不只是辜负自己的灵性，更辜负了上天的美意。宋朝的范仲淹2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年龄稍长后就能挺身自立，夜以继日的运功读书静坐默思，经过6年他就精通6经，20岁时就考上进士，在河中当通判，他忠贞爱国，勤政爱民，甚得民心，连续做了几任侍郎，无论在朝廷官还是居家治事，他都能恩威并济，范公忠君爱国，为善的政绩非常显著，骄子又有一方，且能周济贫穷的人，所以名震一时，而且百世受人敬仰，这男子二字他实在是当之无愧。礼记说，男子领导女子，女子随从男子，又说女人年幼时跟从父兄，出嫁之后跟从丈夫，丈夫死后跟从儿子。严氏家训说，妇人在家中主管饮食烹饪等家事，专管家中酒食衣服方面的礼节，如果妇人具有聪明才智，就应当辅佐丈夫，弥补他的不足之处，若是凌驾于他的丈夫之上，干预自己本分之外的事，那就像母鸡在早晨打鸣，又像长舌的恶鸟，家道不能振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然呢，过去这个时代他这个男女还是有平等的这一方面的但是时代进步了，现在这些观念逐渐在打破女人也都是在社会上担任了很多重要的职位，在家庭中也都地位也都很高的时代不同伦理观念不同，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汉朝元魏元什么这个字元奎汉朝的元奎娶马蓉的女儿为妻，嫁妆的非常丰富丰盛。元奎说，你只为人妇做些扫洒的工作罢了，何必太过于华丽呢？妻子说，这是慈爱双亲照顾的一番心意，我不敢违逆他们的命令，如果夫君您仰慕包宣与梁鸿的高风亮节，我也能学孟光的节义。宋朝丞相的夫人侯氏为人谦顺柔和亲切，即便是很小的事情必向丈夫禀告后才去做，她治理家务很有条理，从不鞭打奴婢，儿子们有时责备奴婢，她一定会告诫他们说，身份虽有贵贱之分，但一样都是人， 程响有时发脾气，他一定好言相劝，让他释怀。儿子们有过失时，他从不帮他们掩饰。他常说，儿子不孝，大多由于母亲掩饰他的过失，使得父亲不知情而造成的。后来，他的两个儿子程颢啊和程颐都成了当时的大学问家，地位非常显贵，甚至死后还享有富济孔庙的尊荣。河州有位居民养了100多只鹅，有一天鹅吃了邻居所种的稻子，邻居将鹅打死。当打到50多只时，鹅主人媳妇看到了，她非常生气，但转念又想，如果和他打官司也得花费很多钱，而且我丈夫醉酒正在睡觉，如果让他知道了去殴打邻居更是不好。于是收拾被打死的鹅，将他们腌制了。隔天早上，邻居忽然暴毙了。丈夫知道昨天发生的一切时，深深地感叹说，如果昨天你对我说这事情，我一定会趁醉去殴打他，这不就几乎酿成命案了。那也就是说，你打完他，他正好他赶上他死了，那可能他是病了或者什么的，就变成了一种命案，一桩命案啊。紫霞遭殃诀中说，女子修缮和男子并无不同，但女人没有其他的事，只要把三从做好就可以了。如果要行善事，不如劝父母或丈夫去做较好。所以，如果父母做3件善事，女儿应占其一；丈夫做2件善事，妻子应占其一。如果妇女经过预先考虑而去做善事，其功德和丈夫做是一样的。劝妇人为善，比妇女自己行善更加困难，因此功德也更大。大小妻妾若有行善行，就应彼此相互赞，互相赞美，其功德也是相等的。最可贵的是要以欢喜心共同做善事，不可互相妒忌。妇女若能孝敬和顺，相夫教子，尽到自己本分，再加上深信因果报应，吃素念佛，那么现生自然能够身心安乐，子孙昌盛，临终时必会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净土。妇女只适合在家潜修，不应当在外抛头露面，这样一方面不耽误宝贵的时光，另一方面也可避免招惹众议。又例如子孙生病时祈求神明保佑，动辄花费数两黄金，不如平时多行善放生，这样自然能获得神明保佑，所以归于门之内自然就能够修道仙境洞天的福地，希望妇女们勉励修行啊！这个时代呢，其实妇女也都啊地位很高了啊，就是想做什么都有自由啊，都有自己的这个权利啊，也没有人去讲这些去管啊。好，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到这里。